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就是在这个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真的是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爱子献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子子女。你爱子的舍命复活，使我们有能战胜死亡新的生命。主啊，就是求你给我们感恩的心，求你让我们在你恩典当中，在生活有喜乐有平安。我们这样的赞美与祷告，为的是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当中，耶稣的复活可以说是基石，是基础，没有比耶稣复活更为重要的这个事件。耶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然而的话，他在我们基督徒的心当中，我们因为他的复活，我们有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盼望。所以说保罗曾经说过，他说他在对哥伦多这个教会的人说，我到你们当中来用的不是高大智慧的语言，我所讲的话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完全的懂得神把他的儿子爱子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儿子复活，他的救恩到底是为什么？就也许说这是我们永生的一生的功课啊，因为神的救恩确实是一个奥秘。我们有信，但是的话我们同时也求主给我们智慧和明白神救恩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主要经文，我的这个题目的话呢，是来自于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21-26节，我们来一起读这段经文。来，但如今神的义在罗马已显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不罪满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仁爱的心宽容人先知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段经文的话，被这个威尔士的一个传道人，他叫 David Martin Lloyd Jones，他是20世纪的一个传道人，他称为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信仰的圣殿，或者信仰最高的殿宇， The Acropoli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这几段经文当中凝结了我们的信仰，凝结了我们的救恩，神的救恩福音，我们因信称义的信仰的，这是一个精华的这么总结。我想不论你是第一次阅读它，还是第二次阅读它，还是你几十年来你又再来阅读它，你会感觉到这几段经文当中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理解的神的救恩的奥秘在里面。每次读它，我们都有新的体验。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话呢，我在这个几个经文里边的话，把第一节和最后一节26节、22节和中间的几段，我把它标红出来。我们呢，展示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不去考虑其他的经文，我们来看 标红的这节经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是神与他的律法完全相符的完美的属性，是来自他的律法之外。什么意思？我们人是活在律法的诅咒下，如果神是要用他的律法来审判我们的话，我们的审判，我们是死，我们是被已经被定罪的人。所以这个在如今神的义，这个人，这个神的属性，完美的属性，或者说我们称为是他的救恩，是从律法之外来的。律法之外的是蒙神的恩典。什么叫蒙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祝福，也就是说神他没有必要给我们这些恩典，这个恩典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我们律法，在我们神的律法之下，我们本是要死掉。那这个神的恩典的中心，就是他把耶稣作为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挽回祭是一个宗教上的概念，是献祭，它的目的是让神来平息神的愤怒，免去神的惩罚。然而我们的信仰当中，这个挽回祭和其他宗教的挽回祭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信仰中的挽回祭不是人献的，我们当中的挽回祭，耶稣基督所以的挽回祭是神献的。神为谁献的？神为我们献的，神替我们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在最后这一段，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通常说真信称义，神称义，我们都习惯，但是这个称义的这个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实际上神的义，神的公义和称义这两个概念是完全相反，是水火不可相容的概念。在人来说，称义是称义，更完全的讲就是称恶为义，就称恶人为义人，叫称恶为义。公义是什么？公义是按照神的律法，完完全全的不偏不倚的审判人。在人来说，你是可以公义吗？你如果人的公义的话，你不可能称恶为义的，这是不可能。你如果称恶为义呢，你不可能是公义的。然而神的话，这就是神的救恩的奥秘在里面。神以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他却可以称恶人为义人，同时的话仍然显明他是公义的。这呢就是我要讲的一个主题。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思考人是活在本是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的，然而神把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是让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他这个恩典是来自律法之外，然而他是通过律法来证明称义，称我们恶人为义是完全公义的。这是一个永远不可完全理解的一个奥秘。神是公义的，同时又是称义的。下面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生活在律法的诅咒当中，咒诅当中。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这是很难理解的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就是说死是捡来的。为什么说我们是生活在律法的诅咒之下？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是来自于罪啊，罪是因为违背神的律法，律法是罪的力量或者势力，这是什么意思？罪的势力就是律法的意思，是罪可以辖制我们的生命，罪的辖制力来自于神的律法，因为神是公义的，完全不偏不倚按律法审判的，我们面对的审判就是死，因为死亡，因此死亡是来自神公义的审判，我们无法逃脱律法的审判，因此我们是在律法的咒诅当中。那么这里边牵扯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是谁掌握死的权利，是谁掌握死的权柄。我想我们谈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说是要反复的思考神的救恩，来明白神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救恩。好，我们说我们要神救我们摆脱罪恶，摆脱恶者，那么我们请问，撒旦是不是罪的来源？撒旦是不是掌握生死的权柄？不是的，撒旦本身是神的创造，是他是一个天使，堕落的天使，神是万能的神，神他掌握生命，同时他也掌握着死亡。我们看到我们的死是因为神的审判。那么很奇怪，就是说在希伯来中第二章十四节讲，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掌死权的是掌什么样的权？是怎么？对我们人而言，对我们人而言，撒旦是掌握死权的。神战胜死亡，神战胜魔鬼和撒旦，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他自己。否则的话，他不需要征战的。神是万能的神，没有可任何的势力可以和他作对的，是因为我们的人神才把撒旦是作为一个最后的仇敌，死亡是最后的仇敌。所以说罪的，我们大家都熟悉，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的行为与违背神的律法所发生，这思维所证得的，这是说我们的罪是证得我们的这个死罪。神是按照他的律法公义发放的工钱，或者是 the wages of sin， 我们是在证我们的死罪。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到，世人在得救之前生活在律法的诅咒之下。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可能生活在世界上都很习惯了，我们知道死人必有一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是这是真的吗？人必有一死，为什么人要死？我可以举个例子，我想我们大家都做过同样的一个噩梦。这个噩梦就是说，你在高高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悬崖或者是一个高楼，你突然失足，你往下坠落下去，你的无底深渊，然后你就惊醒了。你惊醒了以后，你想啊，这是一个噩梦，是吗？ No， 这是真的。这就是我们人的生活，我们人的生活，我们原本是在高高的上面，是在荣耀的神，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我们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是离开神的荣耀，我们是在堕落，我们是在 fall， 我们英文讲我们是 fall， 我们一生都是在 fall， 我们知道这是无底的深渊吗？不是的，这是个深渊，一定要底的。你知道的，我们要把它掉下去的话，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被摔得粉身碎骨。也许我们在它这个坠落的过程当中，也有其他的悬崖峭壁，我们会撞到上面，我们不知道什么就要死掉。你看这个万有引力， 就是神的律。我们讲我们为什么在生活在律法之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我们人的重量在万有引力的钳制之下，你做什么能够摆脱这万有引力呢？不可能的事情，你再怎么做，你用什么样的动作，你求任何的神没有办法的。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罪的势力是律法，我们的重量如果没有万有引力的话，我们没有重量可谈，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每年，我们是每一天，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都是积攒我们的罪，积攒我们的重量，加速我们的堕落。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来自于万有引力之外的一个福音，来自于万有引力之外的一个力量来救我们，它比万有引力要大千万倍的力量。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稣，就是福音。我们来看这段故事，就是拉撒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拉撒路的死，马大和玛利亚的悲哀，这是一个一幅死亡得胜的图画。这是人受到律法诅咒、受到审判的图画。然而我们在这个故事里看到福音的到来，这福音就是耶稣。这在耶稣受难之前，然而他的话语，就是这个对话，是预示着他的死于他会战胜死亡，会复活，将给人类带来新的生命。耶稣告诉他，你的弟弟一定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他一定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仍然要活，活着信我的人一定永远不死。你信这一切吗？很遗憾的是，和本的话翻译的话是完全翻错啊！我认为的话，这个是一个致命的翻译的错误。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耶稣是一切，没有别的。耶稣本身就是生命，他是生命的源泉，他生命维持生命的养分。这里面有一个马大和耶稣的对话当中有一个沟通上的一个误差啊，我们叫 miscommunication 啊，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翻译上的问题的话，马大所谈什么？马大谈的是将来的事情，他谈到的是肉体的复活，那是我想这是在犹太教里，尤其是这个法利赛人的信仰，他们说人在最终的审判，肉体会复活。马大所谈的事情是他的哥哥，他的弟弟在未来在肉体上的复活。然而耶稣是什么？ I am the resurrection。 你不要谈过去，我现在 I am the resurrection。 耶稣谈的是生命复活，不是肉体上的复活。耶稣谈的生命和复活不是谈拉撒路的复活，耶稣谈的复活是灵里的复活，是新的生命。耶稣谈的是马大，你自己你信不信？你是会有，你一定要信我，你是有永生的。啊，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例子上，我们再往下坠落，万有引力，我们无法摆脱。这个时候，有人从上而降，从高高的荣耀的地位上降下来，降到我们旁边。他对你说，你想活吗？我就是生命，你过来紧紧地抱住我，你跟我一起现在就摔下去，摔得粉身碎骨，然而我会重生的，我有比这万有引力高万倍的力量，会把你带回到你当初所坐落的是那个高高的荣耀的地方去，你相信吗？这是耶稣在问马大，也问我们每一个人， 这就是福音。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耶稣战胜死亡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你看他这句话说，我是复活就是生命，这个第二个这个生命就是不是第一次神创造的生命，是复活了以后战胜死亡的新的生命，是永生，是灵里的生命，是你重生以后的你的在神的恩典当中的生命。说到这句话，我就是复活 I am the resurrection。 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个耶稣的话曾经说过七个 I am， 这是其中的一个。耶稣所说的这个七个 I am 是表明他说他的福音是什么，这是最简单明了的话语了。然而的话，那些法利赛人是听不懂的。我们今天回来，我们来听神的话语，我们会看到神在说，我就是福音，我就是救赎，没有其他的地方。 I am 你有我就行了，没有别，没有不需要其他的。所以看我们刚才讲到的，我是复活，我是像生命，信我的人死了也必活着，永生的，这是永生的源泉。耶稣又说，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声音，这是耶稣在讲，我是生命的养分。耶稣又说，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句话是和第十章十一节是相对的。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都是失散的羊群。有了基督的话是给我们方向，让我们引我们进天国的门。耶稣又说，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是耶稣就是生命的路，是从黑暗走出光明的，是唯一的我们所需要的。耶稣又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我父你那里去。生命的路，我们会回跟着他是回到天家，回到天父那里去。耶稣又说，十五章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同样耶稣在讲，我就是生命的养分，维持生命的养分。耶稣在这里和马大所说的话里来说，他就讲你不需要别的，他是不但跟马大讲，是跟我们所有的人讲，你需要我就可以了。而且这个救恩就在眼下，就在前面，你是要信就是你的。那么神是怎样成就他的救恩的呢？我们来看，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的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都要复活。和我们先看，耶稣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一章那个那几章节，在经文里也看到，是在律法之外来的恩典啊，这是恩典，就白白给我们，是我们本不应该得到的东西，祝福。下面两句的话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经文，我希望大家能够思考。在诗篇第三十二章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了。这首诗呢，是大卫在犯罪以后，他和那个八十八犯了奸淫罪以后，他犯了谋杀乌利亚罪以后，他所写的。 得赦其过的，得赦免其过的，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了。如果是公义的话，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法庭上审判一个人的话，这是公义的吗？你把罪给藏起来了，视而不见了，你原谅他了，这不是公义的。我们再看箴言第十章第十七章第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 Both of them alike are an abomination to Jehovah。 Abomination 这个词可以再说，在圣经当中没有比这一个词更强烈的词，它表示神所憎恶的的东西。 Abomination，这个有一个传道人，我们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叫做 Paul Washer 啊，或者中文他叫做保罗华胥，这是在南部浸信会的一个传道人。他说过，说这两段经文是一个我们信仰当中的最大的奥秘，也是我们信仰福音的中心。神为什么是可以是公义的，同时又可以称恶为义？我们所说，看，咱们再看这个，我们再看这个箴言第十七章第十五节 justify the wicked and he that condemn the righteous。 justify 这个词的话， just justify 这个词的话，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六节里边也看到了，它可以是公义的，同时是称义的，这是法律上的概念。 just 公义的是按照律法完完全全不偏不倚的审判， justify 也是按照法律公义的去证明这个恶人是义人。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个奥秘。神的死，他成为 the abomination， 他的圣子成为神最厌恶的罪，最大的罪，从而使我们真正这样的恶人能够称义。我想我们可能也知道，就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人是不可能完全公义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法律系统，因为的话有争吵有争议。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有怜悯心的有爱心的法官吗？你如果是告一个别人，你是希望怎么样？这个法官是怜悯你。如果你是被告的话，你是被判罪的话，你是希望，也是希望是法官是有怜悯的。如果你是受害的家属的话，你希望是一个有爱心的神来为你审判吗？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是不可能的完全公义和神，而然而神的话既可以是公义的，也可以是称恶为义的。我们还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当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可以是称恶人为义人。我们常说这是神的权柄啊，我们说，我们常引用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确实是没有错的，这句话绝对的。然而这个回答的话不能够回答神的公义在哪里啊，这句话答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人可以想象到我们是有权柄的，但是我们不可能是公义的。比拉多是有权柄的，他公义吗？ 他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希特勒是有权柄的，习近平是有权柄的，他们是公义的吗？不可能。这就是神和人的区别，神的属性公义、称义、怜悯，他同时都可以具有这样的属性。然而他不会来 compromise， 他不会损坏其他的属性。回到我们的挽回祭，耶稣设立他的爱子为挽回祭，他是一个牺牲品。这个挽回祭作为罪的赎价，平息神的愤怒，使我们与神可以和好。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一定要死？为什么他一个人的死可以拯救人类，赦免万人，给万人的永生呢？下面我有五个可以供大家思考的五个这样的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一个问题。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只能为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来献祭的，我们自己献祭的，我们的所谓的献祭只能为自己献，实际上我们不献，我们已经是死掉，我们肯定是死掉的。我们的罪的代价就是死，我们不可能被别人他人死。第二，犯罪的是人，因此必须人的死才可以满足神的公义。这也就是为什么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成为人。另一个是犯罪的是亚当，因此需要一个和当初亚当刚被造的时候一样完美无瑕的人来赎罪。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瑕的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这也就是说为什么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不光是完完全全的，是完美无瑕、无瑕疵的、没有罪的人。所以圣经也讲耶稣是什么，耶稣是末世的亚当，耶稣是神造的第二个人。首先的人是亚当，神所造的第二个人是复活的耶稣。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耶稣的上十字架、耶稣的复活，这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仍然在进行当中，他用他的爱子的爱来创造我们，神的创造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下。完全的亚当也不能够完全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也不能完全满足神的愤怒。为什么？他是人，只有神自己，人的创造者，生命的创造自己，创造者本人本身，才有可能满足所有神的律法、神的愤怒，才能真正的代替所有的世人来死和得到生命。也就是说为什么神耶稣上十字架，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也完完全全的神。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很多人当初我们向信主的时候问这个问题，十字架上的那些观看者也在说你如果是神的话你为什么不下来，他完全可以下来，因为他要下来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来称着恶人为义了。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救恩的计划。他是挽回祭的话，如果他下来了就没有一个挽回祭了。所以说神的死，我们可以说神的死，我们是耶稣的死，他完完全全的，他是我们的创造者，他完完全全结束了神的愤怒、神的定罪。如果神为我们死的话，我们还怕什么？ 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神一起死亡。另外一个大家要考虑说，为什么耶稣能够满足神的公义，能够代替世人来死？因为神的价值，耶稣的价值是远远超过所有世人的所有的价值。你知道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爱子圣子是神天父所唯一拥有，是最爱的，是分割不开的。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十七节是这样写到的：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主治的职权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又是为着他造。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爱子的价值。他为我们死，他的价值远远超过我们世人所有放在一起的价值，远远超过。这就是神的救恩。我们下面看神的死。以赛亚书第四五十三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却定义，或者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为什么说定义要他压伤？为什么或喜悦要他压伤？我们再看当初神当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被施洗员受洗以后，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的。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是甚好的。神在这里他把他的爱子压伤，不是压伤啊，这里 crush bruise 是压碎粉碎，他是在做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就如他当初他造人一样，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看到他把他的爱子压伤压碎压死，他是喜悦的，因为他知道这样他能够拯救人类，是完全是为了我。今天我在早上的时候听蒋导演讲的话，我看那个单章里有一句话是我非常的打动我。在诗篇里第二章第七节里有这样一句话，神所说的话，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是非常难懂的，他得说我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人的想象是不可能想象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他的再创造，他所生下来的，就在这个时候是第二个亚当，是末世的亚当，是第二个人。因为有了这个创造，我们才有可能，我们最长的可能得赦免，我们才有可能有生命。我们看耶稣受难，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里这样说的：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增加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有人说这个血啊像汗一样流出来，这是一种医学上存在的病状。我说呢，这是无稽之谈，这是人性和神性的同时的体验。那个杯里是什么？ 那是卑鄙，是纯正的神的愤怒。我们看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羊羔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这是对罪人所说的。纯一不杂的神的愤怒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们人的语言无法表达。焚烧一切的烈火，我们旧约当中可以看到，神是 the consuming fire， 他烧毁一切。在上十字架前，耶稣看到这个悲悯，这神的纯正不杂的愤怒，对世人的愤怒，所有世人的亚当以后所有的将来人的愤怒，愤怒是律法的惩罚，全在这个悲悯。耶稣被压碎，他所担负的这个重量是全人类罪的重量。他的血像汗一样流出来。我们常说就用那种怎么讲，橄榄不炸不出，其实油怎么橄榄炸不出来，必须炸出来。这就是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所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里的最后一句话， And I, if I be lifted up from the earth, will draw all men unto me. 这里说不要，不是要吸引万人啊，吸引所有的人，吸引所有的人。神的救恩所成就的是给所有的人的。然而的话，你是不是要得到这份救恩的话，取决于你是不是仰望神。你如果仰望他，就如同当初犹太人在旷野当中仰望被举起的铜蛇一样，你要去仰望，你要去信，这个救恩就是你的。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初神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神创造了第二个亚当以后，我们同样得到新的创造，神也在同样在创造我们，要我们以和耶稣的形象一样与他联合。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叫我们称义。这是回到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所看的那个章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里所讲的，为什么他把神，他把耶稣作为propitiation 赎罪祭，是因为为了目的是让我们称义，是我们能在神的律法下摆脱神的律法的惩罚，他能称我们是，我们是恶人，称为我们是，而是被认为是有义人，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面的万人的话仍然是 all men， 那不是说是万人，是所有的人。这也是一个神的救恩的一个奥秘。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也显明旧约的神是公义的，同时也是称义的神，也显明他称恶人为义，不失其公义的属性。在新约当中也是一样，在新约当中，不但是新约当中，在旧约当中也是一样的。从此意义上说，旧约的神也是称义的神。旧约中那些因信称义的罪人，包括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这个俊马和大卫王，也会因为耶稣的复活得到永生。耶稣受难和复活大概是在主后30年、33年这样的一个日子里。然而这个神的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耶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羔羊，这是启示录第13章18节是这样想的。我们救恩的奥，这是神的救恩的奥秘，是人的智慧与认知能力是 无办法完全明白的。连保罗的话在他的罗马书第11章第33节都这样感叹道，赞美道，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常常讲神的奥秘，我不记得是哪一个传道人所讲的，但是有一句话他讲的是我很记得很清楚，他说如果我们把神的救恩完全明白的话，神的真理我们全明白的话，你把神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神的认知能力、神的知识不可能完完全全明白神的奥秘的。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世上活一天就是一天来寻求神的真理，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完全全明白神的意思，但是在我们在追求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逐渐的，我们是在不断的更新我们自己，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虽然不知道神的所有的这救恩的完全的奥秘，完全全理解神的奥秘，但是我们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正如约翰福音5章12节里所讲，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复活的主，赞美你，感谢你，主啊，求你复兴我们，更新我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遇见复活的主，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恩典当中更新我们自己，与复活的主同行，去经历你无限的大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